抱东方木，为了给两位胞弟找回颜面，拿出看家本事当场谢意。他在八仙桌子上撒上黄豆，站在豆粒上练了一套催魂掌。这套掌法练到什么程度我就没法形容，大厅所有的人呢都看直眼了，一个个屏住呼吸，大气不敢出，连眼睛都不敢眨巴，生怕少看一眼。有的人呢都把舌头伸出多少长，亮凉了都缩不回去，连一向不服人的矬金刚斗笠也竖起大拇哥，嘿嘿嘿，真不愧是武林中享有盛名数十年的青城三豹，嘿，差点把狗都给换来了。你看人家这七十二式催魂掌练到家了。只见大豹练完之后收住招数，唰跳在地上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。桌面上那一身黄豆见一粒都没有掉下来，更显出东方木的功夫老练，刚柔相济，不去阳刚之气，施展不出催魂掌的威力。没有绝顶的轻身功夫，桌上的黄豆不能一粒也不落下来。要是我站在黄豆粒上，您放心，保证一个粒都不带剩的，都在地下呢。神秘怪客也不由得赞叹一声，好功夫。李明心的话，功夫是挺好，你呢，你能行吗？只见这个神秘怪客走了过来，一声不响的把桌上的黄豆啊哗啦哗啦哗啦就收过来，装在原来的木匣内。大伙想干什么呢？要炒豆子吃，要不把它泡泡。大家正在合计，只见那个人手一扣着盒子，猛然一翻手腕，哗，匣中的黄豆撒到桌面上，这桌面溜光溜光的。如果一撒，按说这豆粒应该全部滚落在地上，哪知道他这一撒之下，奇迹出现了。那一身黄豆在桌面上就是溜溜溜溜来回乱转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我挤你，你撞我，一直扑到离桌沿有半寸光景，全部力尽而止，均匀的铺了一层。就这一手啊，在场人齐声叫好啊，把巴掌都拍红了。特别是八辈哪吒圆化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再看神秘怪客纵身来到桌面上，施展了一趟梅花拳。拳法呀没有神奇的地方，但是内行人早已看出，他这一百单八招梅花拳至始至终只起落在五个地方。等他练完了飘身下来，头一个就是圆的话，赶紧来到切近，低头一看，太了不得了，伸两个手指赞成啊。只见檀香木的桌面被神秘怪客的脚尖踩成了五朵梅花，深深的塌陷了下去。更为出奇的是，所有的黄豆都已滚入那五朵梅花之中。八辈哪吒一拱手，哎呀，阁下武功出神入化，此处乃是元卯的家宅，茅屋草舍不成敬意，请大厅赐教。神秘怪客看看他，啊，尊驾就是此仆主人，想必是江湖上久负盛名的八辈哪吒了。我这趟袁家谱还是真来对了，得会这么多高人。九安阁下在轻功提纵术上可暗器都有独到的功夫，能不能让在下瞻仰瞻仰，以开眼界？这个神秘怪客这是狂妄的可以呀，他说的话令人不能忍受。八臂哪吒原话明知和这个人较量败多胜少，可人家点到自己怎么能缩头装孬啊。 况且他和青城三豹是刎颈之交，那老哥仨全输了，自己怎可独保自身？干脆咱们一起栽一起输，心里倒好受些。王说好，谨遵台命。说着身子噌蹿起来，多高？往哪儿蹿呢？往树上。老袁家房子四周啊都是清一色的矮松，大约离地有四五尺高，树帽子剪的溜平啊。袁化脚尖点地，纵身来到松枝上，随后蹭蹭蹭，哎呀，一棵树挨一棵树的蹭蹭来回这么一转呢，青似狸毛，快似猿猴，嘿，不愧叫拔地哪吒。再看神秘怪客，看了看袁化，肩不动，膀不摇，也不垫步凝身，双脚微微这么一顿，人已凌空而起，半空中右肩一晃，以神奇的向右跨了一步，轻巧的唰落在树帽子上。就这么一下，行家看门道，里边看热闹，袁化一看，唰从树帽子上跳下来了，冲着神秘怪客一柄手，且慢。那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跳起来。八辈哪吒说，阁下竟然练成了凌空踏虚的幻影神术，我袁化怎敢班门弄斧，圣人门前卖字画，看来我白活七十来岁呀、啊！请阁下速入客厅，小可奉茶相待。八辈哪吒的威名，只见对方一现身就认输了，足使全场人震惊啊！所有人对神秘怪客的身份都起了猜疑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哎，这哪的？哪个门户的？不知道，多大岁数？看不出来。我这脸怎么回事啊？谁知道了？这两只眼太厉害了！神秘怪客哈哈一笑，谢谢袁仆主，如此谦恭，使我很汗颜呐。我倒不好入内了。说完做了罗圈一，冲着三宝说，三位，我把话再重复一遍，请回青山城，有人等你们，这青阳宫最好你们不去，我告辞。说完凭空拔起，一闪而逝。再说三宝见人家没影了，就像耍钱人输光了，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了。白剑飞很聪明，他一想趁此机会我也快走吧。白剑飞赶紧抢步上前，深施一礼，哎，为我的孽徒令三位老叔生气，不过他已落在外人手里，小侄儿也无可奈何，容我去找掌门师兄，赶快查出这个神秘怪客的下落和出身，索回猎图，再去青城山领罪。说罢匆匆忙忙告辞走了。为什么？怕三豹不答应啊。三豹还没等明白过来呢，人家那几个人呢没影了。再说白剑飞等人各自上马出了谱子，李明急忙将马贴近白剑飞，二叔，你说那个神秘怪客是谁啊？白剑飞乐了，你猜呢？
我猜。哎，师傅你猜呢？
窦二侠说，叫你猜你问我干什么？
哼，师傅，本来我不知道谁，我看你眼睛笑得跟月牙一样，我明白了，这个人准是我三叔，对不对？
窦立没说话。白剑飞问，你怎么看他是你三叔呢？
那还看不来呀、啊、看你两只眼睛呗。
你别看把我大哥抢走了，可是他不让三豹去到青阳宫，那就说明是我们的人，我们人有这么高本事能是谁呢？准是他。
算你会猜，他就是楼儿的三师叔，号称五岳三鸟的钻天要塞江建臣。
嗯，他没辜负先师的期望，在黄山苦练十年，
真练成了本门的几种神功。李明听了觉得奇怪，三叔十年前就隐居苦练，那五岳三鸟之名由何而来？听说他老人家今年才27岁，莫非他十多岁就名列三鸟？白剑飞一听这话，脸上放出异样的光彩。那是15年前的事儿，小师弟才11、12岁，本事就相当高了。他奉我师父之命，去到淮上鹰爪门去要一个采花阴贼。淮上飞云浦是鹰爪帮的重地，而阴贼邱仁俊呢，又是帮主邱龙眠的儿子。邱龙眠能把他儿子交出来吗？他集中了全帮高手对付我们。小师弟那是第一次出山，11岁大显身手，必敌18名，还伤了邱龙眠一只眼睛，活捉了阴贼邱仁俊，因此被人称为五岳三鸟。直到今天呢，武林中只知有三鸟，而不知有江建臣。哎，那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师兄弟三人活捉邱仁俊回山的路上，小师弟怕阴贼逃跑，折断了他的双腿双臂。回山后，大师兄不敢隐瞒，如实汇报了师父，结果师父大怒，说小师弟杀生太重，罚跪3天，挨了40鞭子，罚他深山打柴3年，从此之后不准叫他在江湖行走。我师父见他人品俊秀，禀赋极佳，且有杀心太重，为了不死于敌人之手，不回与异性的纠缠，练成先天无极派的上乘神术，严令他不许用本来面目在武林中出现。师父去世后，他在黄山苦修，每年只许他在江湖上行走1个月，还要化了妆才行，所以龙儿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他。这次为了斗魏忠贤，掌门师兄才破例准他出山，不过还是不准他公开露面。所好的是啊，他易容术很高，是受前辈一人传授，神奇无比，有时候连我掌门师兄都被他瞒过一时认不出来。路本来不远，大家听白剑飞讲钻天耀子江建臣的事儿，不知不觉已来到童家庄门前，各自带过坐骑，甩灯下马，江丁将马匹接过去，带到后边刷位一溜，管家过来了，庄主，五少爷被人送回来了。
啊，
五凤楼回来了？
是啊，
谁送来的？
我们没看见，现在在书房休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大家赶紧到书房，到这一看，五凤楼在那躺着呢，手里啊拿个字条，翻过来看，调过来看，正在那出神呢。
大家一看，五凤楼已经苏醒好了，非常高兴，进来就喊：“凤楼啊，你好了！”
楼儿，大哥，怎么样？
五凤楼一看师傅等人进来，急忙挣扎要坐起来，被窦丽给摁住。
哎，孩子，先歇着，
别，
你怎么样？
我好多了。
哎，你看的什么？
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是我字条。
师傅，您看。
白剑飞接过来一看，才知是江建臣所留，上边写几句话，大概意思是啊，大师兄萧剑秋为了帮助五凤楼，因为青城派势力雄厚，才想用联姻的办法，不料五凤楼和魏银平两人以结同心，自己无法出面和解，又知道三豹的厉害，才命小师弟暗中出头，戳进他们威风，使他们受辱回山，再慢慢的化解此事。江建臣另有机密大事需要去办，就不到这儿了。最后指出，魏银平捐助的800斤黄金确实重要，应立即派人接收下来，迅速运往凤阳城中
三元观内，那块有人接头。多亏钻天要子江建臣救了五凤楼，不然今天这场风波不定闹成什么样。五凤楼是在昏迷中被救下来的，他没看见江建臣，不过不着急了，准知道凤阳能见着，心里高兴。又从李明的口中得知，三师叔的一身内外清三功均已出神入化，而五岳三鸟有言在先，师兄弟三人只收一个徒弟，自己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唯一传人。那么将来呢，我可以学到他的功夫，更为振奋。五凤楼的伤啊，已被江建臣治好，只需要将养几天就行了。目前的大事是到茅山接收黄金，别忘了那叫800斤呐、啊，数字可不小啊。要接收这800斤的黄金，颇费周折。谁去接收？童元超受伤了，白剑飞、窦丽两人在江湖上名头太大，树大招风。那么只有五凤楼一个人合适，别看他辈儿小，本领大，功夫却属于第一流的，无奈受伤未愈，暂时不能去。白剑飞犯愁了，正在合计怎么办好呢。任见愁李明自告奋勇，小侄不才，请二叔允许我前去押送，怎么样？窦丽哼了一声，你呀、啊、不行。师傅，你别老看不起我，二叔我准行。不错，论功夫我不如五大哥，可我也总算是名门之徒啊。我有两个有利条件，第一，我是江南安插使的公子，官面上一定有照应；第二呢，我熟知大江南北的绿林人，也懂得江湖过节，只要我利用家父的面子，沿途找官府派捕快护送，再改去本来面目，是侯国英的爪牙察觉不出，保险将这800两黄金安全送到南京，然后求我父亲派人转送，肯定万无一失。白剑飞认为说的有理，窦丽还是不同意。李明说，哎呀，你们怎么了？我大哥受伤了，最多3天就能行动，病好之后叫他骑快马追去，绝不会有失。白剑飞看看五凤楼，又看看窦丽，最后下决心点了点头，好吧，就叫明儿去吧。五凤楼一听，急忙把魏银平那只令箭取出来交给师傅。白剑飞拿着令箭说，明儿，这只令箭就是取那800斤黄金的凭证，此行可要谨言慎行啊，别辜负了郡主一片苦心。更重要的是，信王急需这笔款，如有闪失，关系匪浅，我要你一路上谨慎，不许多事。二叔你放心吧，孩子我这两下子你不知道啊，办什么事都办得干净利索漂亮。孩子骄兵必败，大意失荆州。嗨，老人家，我真要把这笔金子丢了，我就不活了。我呀，我一猛子扎到洗脸盆子里，怎么样？不许胡说八道。不过你自己去，我还不放心。铜铁过来了，二叔，要不我给他当帮手，你看怎么样？白剑飞还没开口，童延超说了，得了，叫他去吧。童儿在家也没事儿。他跟李明出去呢，闯荡闯荡，一个人是死的，俩是活的。不过铁儿，出去可不像在家啊，你在家是少庄主，说一不二，出去要谨言慎行。我的爹，你老不放心，在你身旁我一辈子是小孩，你看这回我跟李明就出去办大事。好好，那你走吧。就这么，李明和土铁赶紧换衣服，李明啊改扮成文生公子，铜铁打扮成个家将，带着路费船资 牵过两匹马，两人任凳上马，离开了童家庄，不敢走大道，专走偏僻小道，西餐可饮，小型夜住，处处小心注意，还真就什么岔没有。很快到了茅山，事先魏银平交代的很清楚，怎么样结交这笔金子，拿出令箭，没费吹灰之力，把这800斤的黄金收过来了，全是金叶子，当面清点，一点不少。为了减少目标，辞掉一匹骡子，剩两匹骡子驮着800斤黄金，这黄金可死沉死沉的，走了一天，这骡子走不动了。铜铁问李明：“哎，你怎么不找当地官员帮忙呢？”李明说：“嗨，我那是糊弄我白二叔呢。你想啊，这件事儿能跟官府说吗？来历不明，如果实话实说，对郡主不利，对五皇子不利。如果不说实话，官府押运这些东西来历不明，数字太大，就得扣留，要叫黑白两道人知道也得劫去。咱们俩偷偷的押解，不显山不露水，遇见两个绿林人，咱们俩也不在乎，多好啊。”对呀，就这么又走了一天，骡子走不动，应该休息，前边是荒山老林，只有一个小集镇，因为太阳还老高呢，他想再走一段路，哪知道出来这个庄子前面是小桥，这牲口啊鼻子突突冒白烟，汗珠子噼里啪啦，顺着四蹄往下拉了，不能走了。哎，铜铁啊，来，咱把金叶子抬起来，你呀、啊、将牲口印一印，歇一歇再走，好吧？两人忙活着，把这金叶子费了很大劲抬起来，由李明看着，铜铁牵着牲口去印骡子，该着有事儿。就在这小桥下边有个小童子在那洗米洗菜呢，都洗完了往身后一放，脱下衣服再洗小罐，两匹骡子又饿又渴，看见了菜看见米过来了，刷刷刷几口给吃光了，可把那童儿气坏了，畜生你怎么那么馋，抬手嗖嗖扔出两块石头，打得太准了，把两匹骡子的嘴给打肿了，从嘴角流了不少血，这两匹牲口啊稀溜暴叫往回就跑。铜铁一看可急喽，本来骡子已经累得够呛了，走路就走不快，怕出错，嘴又被打肿了，看样子一两天内吃不了草料，地处荒山野岭，误了赶路可怎么办？哎，小崽子，吃了你东西我给你赔，打伤骡子你赔我。你骂骡子是畜生，怎么还跟骡子一般见识？小童看了看急了，看你穿着打扮倒像个人样，怎么一句人话也没有呢？小爷没功夫理你，滚你的吧。嘘，这个小孩抬手扔块石头打得真准呢、啊、正打在铜铁的嘴里，铜铁就觉得一阵剧痛，满嘴是血，连忙往外一吐，连石头带血还吐出两颗门牙。铜铁像疯了一样，哎呀，气死我也！哗啦啷，抽出水磨竹节钢鞭扑了过去，泰山压顶，呜，奔着小孩砸下来。哪知小孩还真有两下，急忙往旁一闪身，越过鞭头，一伸手，砰，把鞭抓到手里，来个顺手牵羊往怀里一带，你给我不？不知道铜铁怎么那么听话呀，扑通被落到水里了，弄了一身水呀。小孩拍手大笑：“好啊！”铜铁噌又蹦起来了：“我要你命！”嗨，落虎扑食往下一奔，小孩丢一转身躲到后边，照着腰眼儿趟了一脚，啪，铜铁又趴到水里。李明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，开始他心里恨铜铁，你挺大个人跟孩子怎么一般见识。当铜铁被耍笑，李明火大了，心想这个孩子太坏，我就够坏了，怎么比我还坏？这是有娘养无娘教的，我教训教训你。他就忘了那堆金叶子了，李明撒腿就跑，直奔小孩冲了过去，才演出一段小神童出世，李明会战醉里乾坤铁笛仙。